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4月14号，公元2011年6月1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接见近百名澳洲国会议员并发言；中共再度禁止外国游客进入西藏；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呼吁世人共同阻止掠夺西藏资源；雅鲁藏布江西线调水方案引印度恐慌；联合国称喜马拉雅冰川正在迅速消融。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欧洲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首都堪培拉造访国会大厦，并同国会90多名议员举行会晤，开始演说。此外还会晤了部分驻澳大使。西藏联邦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布苏纳努布今天14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今天早上，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部分驻澳大使后，向聚集的藏人和蒙古人开始演说，强调研习佛法的重要性，要求做一名标准的21世纪佛教徒。在访问澳洲国会前，尊者同绿党领袖鲍勃·布朗、澳洲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劳工党议员迈克尔·丹比和副主席，以及澳洲国会众议院副议长彼得·斯里佩尔举行了会晤。之后还应邀到绿党领袖鲍勃·布朗办公室，双方进行了短暂会谈。达布苏纳努布表示，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同绿党领袖鲍勃·布朗的会谈后，特别接见了媒体，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之后同澳洲反对党领袖艾宝德、自由国家党领袖沃伦·特瓦斯举行了会晤。之后在国会大厦同澳洲各宗教领袖一起举行了世界和平祈福会。随后向聚集的国会议员及人士进行了发言。达布斯纳努布表示，结束在国会大厦的演说后，尊者接见了澳洲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所有成员，并回答了议员们的提问。参加这一会谈的还有包括一位政府部长、反对党外交事务官员等部分要员。之后应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邀请，尊者同国会参众两院代表、驻澳大使、澳洲国会代表等共计90多人进行了会晤，并发表了演说，还回答了与会人士的提问。之后尊者被邀请到国会众议院贵宾室，受到议长等的接待。达赖喇嘛在澳洲国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表达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尊者说
China involvedOne point three billions of population, most populated nation.
中国有13亿人口，因此中国必须靠世界不同国家搞经济建设，这是符合逻辑的。但与此同时，则必须要做到对生态的保护，这点是我经常所强调的。世界需要开发自然资源，不过在实行这种项目的时候，生态环境必须要减少到最低程度的破坏。据介绍，今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堪培拉向民众发表演说，并回答了部分民众的提问。尊者在同澳洲国会众议长举行会谈时，主要强调促进宗教和谐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并说明了尊者移交政治权利的原因。此外，反对党领袖艾宝德同尊者会晤时，对西藏当前局势和藏人的处境表达了关注与同情，并强调将会继续给予声援。此外，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昨天13号宣布不会同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会晤。总理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不是达赖喇嘛每次访问该国时多与总理举行会面。在此方面，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他造访澳洲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人类价值和宗教和谐，因此并没有对总理的这一决定而感到失望。尊者说
If your prime minister have some kind of spiritual interest Then, of course, my meeting may be useful.
如果你们的总理对宗教感兴趣，那么我们之间的会谈可能会很有帮助。否则，我没有什么话题要问他，同样也没有理由从他那里寻求指导。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再度下达禁令，要求位于西藏首都拉萨的各旅行社不得接待外国游客，直到今年七月底。据法新社消息，中国大陆旅行社人员昨天13号透露，根据一项新的禁令，在今年七月底之前，外国观光客将不准进入西藏，这是今年以来中共当局第二次禁止海外游客进入问题层出不穷的西藏地区。设立在拉萨的中国旅行社一名工作人员向法新社表示，旅行社已经收到当局的一项通知，下达禁令，在7月26号以前不准外国观光客进入西藏。西藏青年旅行社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项禁令，他说这项禁令从今天14号开始，可能跟庆祝中共所谓解放西藏60周年有关，这项庆典预定在7月间举行。此外，7月6号也是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另据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引述拉萨一家旅行社的网站指出，出于安全考量，他们一直到今年8月中旬都不会接待外国护照的观光客。法新社指出，西藏当地的观光局拒绝评论这项消息，西藏地方政府发言人则是表示不知道有这种情况。2008年3月10号在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各藏区僧俗民众纷纷开展反抗中共统治西藏和平示威活动之后，有长达12个月的时间中共当局禁止观光客进入西藏。而今年3月份拉萨抗议事件三周年来临之前，北京当局又禁止外国人进入西藏，但后来今年4月到6月外国观光客可以进入西藏。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国际黄金资源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于今天14号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声援西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决定发起抗议活动，并在网站上推出发送电邮活动，呼吁世人向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金星致电子邮件，要求停止在西藏首都拉萨莫竹工卡县贾玛乡境内的开采项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达伦斯拉分部活动项目负责人朵吉斯丹向本台介绍说，6月14号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中国国际黄金资源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因此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组织民众在会议场外开展游行示威活动，要求加拿大采矿公司停止向中共矿业公司投资合作，破坏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多吉斯丹表示，借此机会，他们在网站上发起一项发送电子邮件活动，呼吁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和个人以及全球流亡藏人向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宋鑫致电子邮件，要求立刻停止在加玛乡境内实施的采矿项目。多吉斯丹还说，中共矿业公司在西藏各地实施的采矿项目严重破坏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河流，尤其是贾玛乡境内的采矿项目。2010年来自芬兰、中国和挪威的环境专家一致表示，由于人为开发，贾玛乡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除此之外，2009年6月份上千名贾玛乡藏人也为此事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并与当地采矿汉人发生了严重冲突，其中三名藏人受伤。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学者提出一项西线调水方案， 计划从西藏的雅鲁藏布江调水到新疆，这一方案再度引发印度恐慌。专家认为，如果印度默不作声，只会鼓励中国政府，使印度利益受损。据台湾中央社消息，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水沙科学和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光谦日前在《科学看待气候与水电发展》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考虑西线调水。他说，原来以为这是50年之后的事，现在却有必要着手考虑了。中共喉舌新华社的报道说，王光谦指出，上述部门提出一项西线调水方案，计划从西藏的雅鲁藏布江调水，顺着西藏铁路到格尔木，再到河西走廊，最终到达新疆。他强调，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中国外交部在今年3月29号宣称，中方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上建立水坝不会对下游国家造成影响。印度时报说，这个新构想让印度再现恐慌。印度官员表示，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中共在雅鲁藏布江执行引流，但是印度正密切注意最新的发展。报道引述战略专家齐兰尼表示，这不仅进一步证实中共水电工程计划的不透明，也凸显中共要在雅鲁藏布江兴建更多水坝的意图。齐兰尼说，犹如湄公河的例子，中共也想在雅鲁藏布江上默默兴建大型水坝。如果印度官员默不作声，只会鼓励中国政府继续实施建坝项目，损害下游国家的利益。
They contain 40% of the world's fresh water. The tallest mountains.
联合国发展署箭头电影和发现频道亚洲分部近期共同制作了一部长达45分钟的名为《喜马拉雅冰川融化被揭示》的纪录片，讲述了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冰川融化的作用，以及对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威胁。
The people of Asia face an uncertain future.From Nepal to the Tibetan Plateau, Bhutan to India and the Bay of Bengal, their way of life.
这部影片与近期在美国民间机构亚洲协会中播映。影片指出，亚洲的人民正在面临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在尼泊尔到西藏高原，从不丹到印度和孟加拉湾，人们自古以来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威胁。气候的变化正在使从山区到沿海地区人民的生活失去平衡。最新研究显示，喜马拉雅地区温度升高的速度比其他南亚地区要快。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正在以每10年30米到60米的速度退化，到2035年可能彻底消失。
And science to adapt and survive in the face of a Himalayan meltdown.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介绍西藏。
昆仑山为西藏与新疆的界山，山脉向东南一直延伸到安都阿坝地区，东西长2500公里，南北宽150公里，平均海拔5500到6000米。是永久积雪和现代冰川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横断山是西藏卫藏和多康地区的总称，山岭与河谷高差达1000到2500米，分水岭地区有许多广阔的草原。除了上述六大构成整个西藏高原骨架的山脉之外，西藏全境还有许多分支山脉，如安多地区的阿尼玛辛山、民山、西行山、祁连山，以及康熙的贡嘎山、阿朗山、雀儿山、梅里雪山等等。西藏的江河，西藏是世界屋脊，因此也是亚洲大部分江河之源。著名的长江、黄河、怒江、湄公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大渡河、雅砻江等等都发源于西藏。雅鲁藏布江是西藏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江河，从源头海拔5590米的杰玛央宗至下游海拔155米的巴西卡出境。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欢迎您在下周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